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信徒互为肢体，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以弗所书研读。
那昨天我们提到了以弗所书第三章，在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保罗要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但是保罗在三章二到十三节呢，却插进了一个奥秘，这个奥秘的内容就是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在主里合一，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那今天我们研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了，这一段的内容是可以和三章一节连接起来的，主要是讲到保罗的祷告啦。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的，第一部分是三章十四节到十九节，这是祷告的内容，然后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是对神的颂赞，也是新约当中经常被人引用的著名的经句。保罗知道圣灵的能力是信徒的得救之后啊，得胜生活的一个动力啊，让我们有一个得胜生活的动力，可以令信徒刚强充满爱心，所以保罗就在这个地方啊，为这些福气来献上他的祷告。在三章十四节，我们立体的看看保罗祷告的姿势，经文这么说的，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你注意了屈膝这两个字，弟兄姊妹啊，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的时候啊，是用他的双膝下跪的姿势，也就是跪在那儿祷告的。祷告的姿势是很多的，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姿势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态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是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某些人持有一种观点呢，认为除非你屈膝跪下来，如果不是的话并不是真的在祷告，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只不过是他们个人的看法罢了。祷告最重要的是我们心灵的态度啊，我们可以在一边走路或者坐在任何的地方，又或者躺着的时候都可以祷告的，但是我们的心灵啊，却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对神有深切的敬爱和无比的尊崇。那弟兄姊妹啊，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内心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那我再强调，保罗所要求的，他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内心对我们的神的态度，这才是我们更加应该注重的了。从以弗所书的三章十四节当中，保罗告诉我们是父啊，是父，广义来说啊，神是所有人的父，是人类的创造主。狭义来说呢，父神是所有信徒的父，意思就是说他把信徒带进他的家里来，祷告的时候啊，我们称他为父神，既有亲密的关系，也有恭敬的态度。天父是一切恩惠和福气的源头啊，信徒则是属神家里的儿女们了。父神有什么独特的角色呢？那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的三章十五节，圣经这么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保罗用希腊文来表达各家都是从他得名，那就是好像对我们说啊，中华民族是由轩辕皇帝开始的，皇帝子孙是因为他而得名的。那弟兄姊妹啊，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来自同一位先祖的大家庭，族人是血脉相传的，所以啊就特别的感觉到亲切，感觉到团结。那么整节经文的解释有三种可能了。第一种是指天上地下所有得赎的人都以神为一家之主。第二种是指所有受造者，包括了天使和人类，都欠神的创造之恩。 不仅仅是个人的创造啊，各家的创造也是一样的。那么第三种呢，是指宇宙当中所有的父都从他而得名。那么至于天上的各家呢，有几个解释的。有的认为是指已经离开世界回到天家的众圣徒啦，有的就认为是指天使啊，因为天使和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另外也有人认为啊，天上的各家是一种象征的写法，说明啊，神是全宇宙的主，一切都是从他而出的。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是保罗祷告词的内容，他在祷告当中说啊，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夺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个是一连串的个别的祈求了，但是每一个祈求都是下一个的根据，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第一个祈求是底层的石头，当继续祷告的时候啊，保罗就把金字塔建在荣耀的高峰上了。我们接着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这是保罗祷告的内容。我们现在逐个来看看他祷告的细节。保罗首先是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的需要力量啊！撒旦不断地把试探摆在我们的面前，他是一个蛮有大能的敌人哦。我们自己里面没有能力可以抵挡撒旦，如果我们要在敌人面前有能力的站立的稳的话，就要靠着圣灵让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了。保罗所求的是祝福，是属灵的能力，并不是施行引人入胜的什么神迹哦。属灵能力是一个成熟稳定有智慧的基督徒必须要具备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内在的人呢，喜欢神的律，外体呢虽然是毁坏了，但是内在的这个人啊，却是一天新似一天的。弟兄姊妹，这是出于神的，是需要持续的生长和发育的。那保罗这次的祷告的第二个内容就是，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我们注意，住这个词在希腊文里头啊，是指安顿下来，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没有任何的拘束，感觉得挺舒服很安逸的。我想很多人都有一种经验呢，有些地方你一进去就觉得哎呀很不自在很不舒服的，你就感觉到自己周围发生了一点点什么，有一些不协调一样的啊。另外有些地方呢，你去了之后啊，就觉得很舒服很安逸很松弛啊，感觉得很舒服很松弛。你有这样的经验吗？基督在我们内心居住的舒适，就是指你的心和他是如此的协调。当基督住在你的内心的时候，他不至于紧张或者是尴尬。你记得神是如何的以他奇特的方式与以西结同在的吗？以西结被圣灵带到耶路撒冷城里头，有善墙，神就说你要挖墙，他一挖墙见有一个门，他进去了，看到他们在那里啊所行可憎恶的恶事。以西结就说，真可怕，可憎的恶事啊。神说，我容许你进入以色列的领导人的心里， 这些就是他们心所思考的，是他们眼睛所观看到的。那弟兄姊妹，当耶稣住在你心里面，看到那堵墙，他会感觉到舒服吗？当他敲门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请基督在外边等一等，等一等呢？然后我们就尝试遮盖一切，或者把一切都前后颠倒过来，然后才请他进来呢？保罗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靠着圣灵越来越刚强了，就越像我们的主耶稣了。我们因着信进入他内住的福分之中，使基督在我们心里边可以畅通无阻，目的只有一个，是什么呢？那就是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保罗在这里借用了植物学和建筑学的一些词汇，植物的根供应整棵植物的养分，建筑物的地基那更是建筑楼宇最重要的一部分咯。爱心如果要有根有基呢，那就是要建立在以爱为生命的方向上。爱的生命是仁慈、不自私、破碎和温顺的生命，这就是基督在信徒身上表达出来的生命了。那刚才的祈求概述了一个属灵长进和发展的过程啊，预备神的儿女们能够完全掌握和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啊，圣经这么记载的，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长阔高深，那经常是用来形容基督的爱的。好，我们一个个来看啊。长是指永不止息的爱，是有延续性的。阔是指这份爱是向世人的，就正像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高是指什么呢？高是指主耶稣的爱直达天上。在约翰一书三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身这是指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死。弟兄姊妹，我们领会到了没有呢？神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呐！我们不但与基督一同复活，更加在一起的分享他的荣耀啊！在跟着的三章十九节，使徒保罗呼吁圣徒要借着经历知道基督那超乎知识的爱，所以他就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保罗这个祷告的高峰啊，是祈求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弟兄姊妹，神本体一切所充满的都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他因着我们的信心越能够内住在我们心里头，神一切所充满的就多多的充满了我们。我们永远不能被神一切所充满的全然充满，但是呢，我们所奔向的目标呢，可知的，那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目标。 保罗的祷告以一段感动人心的颂赞作为结束，这就是以弗所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的内容了。在上文当中啊，我们看见神能够成就超过我们所祈求所想的，他的能力浩大，这从保罗抒情的文字当中啊完全可以看到了。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那当我们把三章二十节分析来看的时候啊，就发现，哎，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颂赞和祝福。神既能够成就我们所求的，也能够成就我们所想的，并且是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我们留心看经文的时候，就知道了，神所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是充充足足的。这该多有意思啊！神答应祷告的方法，乃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然后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保罗所指的是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是指着圣灵说的，圣灵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头做工，务要结出有基督性情的果子，责备我们的罪，在祷告当中引导我们，在敬拜当中感动我们，在侍奉当中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越把自己献上给他，他就越有效的陶造我们，好像基督的样式一样。三章二十一节是这章的最后一节了，经文这么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那弟兄姊妹，神是我们赞美的对象，他是配得永远赞美的。因着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惠，我们将永永远远的掌权，愿荣耀赞美归于神。在天堂，我们将同样做我们在地上所做的，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为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向他献上无限的感恩啊。有很多人等着到天堂的时候寻求他们生命当中极大的转变，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现在就想给我们生命带来根本的转变，是现在。如果这么说的话，当天堂来到的时候，就不会使你感觉到大大的震惊了，你就会很自然的了。在以弗所书的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段颂赞神的祈祷是以弗所书的第一部分的结束语了，也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的结束语。在这一部分呢，保罗描述了教会不变的角色，强调我们存在的最终的目的，那就是要荣耀神。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要达到的目的，所追求的就是要神得到荣耀。在最开始我跟你讲导论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我曾经讲过，以弗所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三章，主要谈论神的恩典和慈爱的奥秘，重点是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第二部分那是四到六章了，在这个部分呢，保罗谈到教会成员应当如何的达成神合一的期望，重点是信徒在主里边的行事为人。保罗的大部分书信呢，都是先提出教义的基础，然后才论述到教义如何应用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上。以弗所书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那盼望过去几次的查考已经帮助你打好了以弗所书以及在教义方面的个基础。我们在下次就开始一起来研读第四章了， 查考的经文是四章一到十节，我们给他一个主题叫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好的经文是四章一到十节，我们给他一个主题叫竭力保守教会的